大家好，我是嬴政豪。
大家好，我是陈伟豪。
不借火不借钱，今天跟你借一根烟的时间，
听我们说一个浪子的故事，加入我们的浪子宇宙。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 Podcast。 浪子宇宙的概念呢，就是隐身在我们身边那些看起来非常不起眼却拥有惊人冒险的传奇人物。
而这些真实人物呢，就是我们身为导演平常时的这个灵感的来源哦，然后也是我们创作角色的一个范本。
今天开播第一棒，我们来讲一个关于拳击的热血奋斗的故事。在1990年3月9号，东京巨蛋的后乐园会馆，现场热血沸腾，呼喊声不断，其中还夹杂着一个台湾人的名字林明嘉。当年的林明嘉只有22岁，连续两年来的6场比赛都全部胜利，排名第一。在这次的拳王腰带的争夺赛之中，来自彰化20的新人王誓言要将拳王腰带赢回台湾。比赛钟声响起，在另一角落的冲绳拳王煞气地向林明嘉挥拳而来。究竟林明嘉能不能够把拳王腰带给夺下呢？欸，学长，你知道像这种林明嘉，他在22岁的时候就要来挑战这个世界拳王的资格了。
对
对啊，啊，像你身为一个亚洲鬼王 ，A.K.A. 微科幻王，
究竟哪来的这个名字？
你二十二岁的时候在做什么？人家已经在挑战世界拳王嘞！
天啊，这种问题真的不能随便乱问，原因真的很烂哦。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做，其实就是在迷茫人生而已。
就是我跟徐安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我们好像曾经都在很年轻的时候做过婚社这个部分。
对，但那还是算出社会，在那22岁的时候，事实上是大学刚毕业。
大学刚毕业、哦。
对，然后想说要去当兵，还是要去念研究所的那个时间点。
哎、欸，而且你很多人不知道说，究竟陈伟豪是辅大的还是台艺大的、欸？
对，殊不知其实就都是。
所以你就是说當時，
我是辅大广告毕业、嗯，然后台湾艺术大学是那个硕士。嗯，对对对对。
所以最后就觉得先去念硕士，再来当兵这样。
没有，那时候状态不太一样。我那时候其实很微妙，就是哦，对，其实22岁好像就是发生这件事情、嗯，就是我那时候其实是一个等于是算半路出家的。嗯，对。然后因为辅大广告之前都是广告跟行销为主嘛，
对、啊，
他其实影像那一块没有涉猎那么多。然后我就是因为最大四的时候，对于影像跟甚至是电影这块，真的特别有一个很浓厚的兴趣。嗯，然后就想说啊，不然研究所来试试看，我就去考了那个台艺大跟北艺大，殊不知两个都只有被取。
哦，你只有被取哦，
而且两个都是被一，但老天就是这样子的，在命运之中有些安排吧，他就是让我被取上了。因为其实通常它不像很多可能，譬如说你们理工科类的，欸、其实很多被取被到可能十个人都表示被得上，嗯，对。可是我们那名额其实超少，所以被一虽然看起来好像就是一定会进去，但其实并没有。嗯、然后是刚好有一个跟我重复，那时候也是2间都有考到，他选了其中一个北艺大，然后我才有机会进去台艺大，然后开启我的电影人生。
所以其实我们要感谢那位就是选择别的地方的先生，
对，让我有机会就是真的
成为亚洲鬼王，
不敢当，这要怎么说？对，所以我22岁那一年确实好像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就进到了研究所，然后真的开始去大量涉猎电影。
但是我要来说明一下呢，像我清大化工硕士正取，谢谢大家。
现在呛喽，
没有在呛，没有在跟你背一的啦。
现在在呛，正取了不起。那你什么时候？你22岁的时候就是在念研究所吗？还是你22岁的时候在干嘛？
对吧？22岁就是研究所啊，然后因为就考了正取嘛，啊、你就去啦、啊。所以其实也没什么烦恼，说实在的，就是念书，然后就是考试。所以其实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觉得天哪，欸，难怪之前是浪子，欸，人家22岁在那边挑战世界拳王。
对，
那、啊、我在细 K 念书，
也 OK 啊？为什么？但那时候的你已经有那种有影像或电影相关的一个志向了吗？
就是你就边念书嘛，然后就觉得欸，好像念书之余好像要做点休闲娱乐这样。
对，
所以那时候拍东西就当休闲娱乐在做。
你是不是高中的时候就有点兴趣了？
对对对，高中的
时候，对，我记得听你讲过。
高中的时候就是为了要帮就是朋友泡妞，然后就跟他一起找了那个他心仪的女生一起拍片。对，结果拍一拍之后他们也没在一起。
哦哟，然后反而开启了你的那个，
开启我的人生
就是对影像的一个，
因为我当初觉得拍出来的东西太难看了，超烂，然后就觉得不行。身为一个书卷，你知道我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弄到最好，然后就一路一路自己研究。
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两个的例子应该算蛮有趣，就是我们其实一开始都不算完全本科系的，
对，
然后开始涉猎影像，并且都从婚社着手，
对对对对，
都是我们其中一块路径，然后开始接一些商业案什么的，才慢慢有机会 往我们自己想要做的电影创作这件事情去。
对
对，
嗯，但确实这样说起来，这个22岁跟他们真的差太多了，
有一点遥远的距离。
所以你看，我们回头看到我们这个来自彰化二林的林明家，我们现在回到刚刚1990年的东京巨蛋这个现场。当这个冲绳拳王朝林明家挥拳而来的时候，在短短的2分34秒，林明家却反而技术性击倒了冲绳拳王3次，直接拿到了拳王腰带。那这一切要从哪说起呢？林明家呢，其实来自一个贫穷的单亲家庭，在他上了国中以后呢，就在放牛班上重复打架、啊、被打、啊、打架、啊、被打的这个循环之下，所以在一气之下，他就想加入拳击队，想要防身自保。
阿嘎，你为什么准备加入拳击队呢？
因为我不想要再被人家打了。
你打架赢有什么用？你要赢得别人的尊重。
哦，殊不知哦，林明家这个故乡二林正好是台湾拳击运动的发源地。林明家就是遇到了这样优秀的教练，让他学到拳击不是为了打架。同时间呢，林明家也是十分有自己的孩子，他稍微栽培一下，再加上他的苦练，很快的就被选上了国家代表队。在当上选手之后呢，地方比赛的冠军呢有奖金6000，台湾冠军的奖金有60000，所以原本会去汽车厂里做黑手啊，或是清晨4点要去采芦笋贴补家用的林明家，瞬间就解决了经济的困境。同时在这个时候，一位来自日本的球探来拜访，这个来自日本的球探开出了每个月汇3万给林明家妈妈的条件，这比起在台湾当选手可是优渥很多。那么究竟要代表台湾参加1988年的汉城奥运呢，还是到日本去发展呢？当时才20几岁，林明家就要面对这样人生二选一。那你要看，你要在这边当国手，你还是去日本从零开始？其实这个对20岁的年轻人来说，这是算是比起我们应该都是一个很大的无法想象的一个面临的抉择。
对
对，像你这样目前这样当导演职业里面，有没有什么真的哇，真的是困难二择一耶？
有啊，其实那时候一开始在选择光要不要踏入就是电影这一行，因为就是会思考到生计问题，拍电影能生活下去吗？能赚点钱吗？或什么的？对，那时候其实光这个事情的选择，我其实觉得就是一个蛮大二择一的。你呢？你有碰过什么就是也是人生很大二择一的这种时间点吗？
对，我觉得如果说去聊说什么啊，什么从不是本科然后决定要拍片，这个就肯定也是聊很多次了。但其实我自己在想，反而是那时候也在想说，究竟呢是要钻研去拍摄商业类型电影，还是说忠于什么？忠于自己的想象去拍作者论的艺术性的电影。我那时候因为那时候太菜，菜到我其实也没拍过电影，但就开始想我究竟应该要怎么努力往哪个方向前进。后来发现其实就是庸人自扰啦，因为你根本拍不出艺术片。
我们就是商业之流这样。
我本人啦，我不知道你，我是
没有。我们念电影的就是本科系出身的学生，当然肯定是就是希望是这样，但殊不知其实怎么好像也不在那个路线上。
对，我以为我就是可以做蓝色大门这样子，但后来发现好像也做不出来呢。对啊，
那你那时候这样子面临选择，你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就往下直接往一个路径去，那个是你比较开心或比较喜欢的方向，你就去了这样吗？
就是感觉就是在里面找乐子吧，就是因为就知道说好吧，成至少自己对所谓的作者论艺术点可能也掌握不了，然后可能人生经验也不多，那你就不如就钻研一些商业的做法，然后一些技术面的东西，对啊，然后你就在从中就开始找乐趣了，对啊，然后就一路就往这边去走。
是这样子来的。
对啊，所以其实你看林明家他的人生二选一好像比我们还困难许多了。
对
对，而且其实以要改编电影的角度来看啊，当这个故事突然发展到这边的时候，
对，
主角的重大决定就是需要一个，通常需要一个是推力吧，或是说或是阻力也好，就他影响他去做这样的选择，尤其是在一些运动电影追梦的梦想电影里面，好像有时候也会就是安置设计一些所谓智者的角色在里面。选对这种，如果真要改编这个电影到这个节骨眼的情节，我们需要怎么往下设计啊？
对啊，通常好像拍这种运动励志电影就会需要有一个给主角挫折也给主角希望，就是也是主力同时也是助力的这种角色存在。譬如说如果我们要聊一些拳击电影，我不知道你特别喜欢你有哪些，我个人非常喜欢燃烧斗魂。
对
对，然后燃烧斗魂那个电影其实很有趣，是他的那个主角，他的 那个所谓的你说智者或恩师的这个角色在帮助他的、嗯、其实事实上就是他一个同母异父的一个哥哥。
嗯，
对，然后他们是在这样子的状态下，也是真人真事改编、嗯、然后是克林斯汀贝尔跟那个马克
华伯格，
马克华伯格主演的。对、嗯，然后《燃烧斗魂》那部电影，我就觉得他在运动励志这一块非常非常好看。然后全集的东西跟他们、嗯、兄弟情感这件事情都做的，同时做的非常的好。
嗯，
对，
对啊，《燃烧斗魂》它不止在，它其实真正感人的跟好看点，其实反而倒不是在真的全集场面吧？
对，对，是人的部分。
对，然后所以他在这个智者的角色应该就会是 Christine Bale 的样子。
对，
然后像回到我们这个故事里面，在黎明家故事里面，这个人我相信应该就会是所谓的邱星河教练，
没错，
的全力支持。
对，
然后呢，接着我们回到这个故事层面，当黎明家当年才2岁，这个邱星河教练就建议他去日本。在更广大的环境，用更先进的训练方法，想办法让自己变更强。但是呢，没想到在日本的拳馆，学长学弟制是非常重的，他常常要被当肉靶子打，还要用轮胎就是来回的碾压肚子。再加上你不管下雨或是下雪，每天都要跑15公里的长跑，再练短冲刺，结束之后呢，才会是真正的拳击练习。虽然很辛苦，可是黎明家还是撑过了一切。这个学长学弟制应该不止他们这么痛苦，
对
对，我相信应该
电圈好像也算是有一些这种师徒或学长学弟制的存在哈。
对，不知道学长自己有没有经历过一些学长学弟制？我是部分是人在学弟啦，所以我是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好不容易成为学长的你，
好像没有很在电影圈有待到这种状态，所以学长学弟制在我身上好像没有那么明显的发挥过。
那有听过一些就是拍片的那种酸甜苦辣，就是哇，菜鸟进来真的是硬啊。这个我相信我们应该有一些听众可能也会是对拍片有兴趣 的青年才俊。
对，我记得我的第一部就是 真正跟片的那个电影长片是《不能说的秘密》，然后那时候去做那个幕后的花絮侧拍，在那个寒假2007年的寒假，然后我跟了第一部电影长片，然后在里面呢，你也不能说是学长学弟制，可是有点类似的那种气氛，就是譬如说里面的一些摄影助理，他可能就会比较凶一点。所以你在一些拍摄的过程里面，你其实就是想要拿到好的素材，可是可能会被刁难或者是被凶。因为幕后花絮车拍，大家如果有机会接触的话，会知道其实你可以在很核心的位置，然后你只要尽量不要去影响到主创那些人的创作或实际的拍摄的状态下，你通常还是要尽量接近最核心，才有办法拍到一些第一手的素材嘛。
嗯，
对，
就你得想办法找饭吃啊，因为你的工作就是要收集到好的剧照或侧拍的内容啊。
对，然后但这个时候呢，就很容易在摄助还在敲东西，你们明明都还在敲东西的时候，摄助就会大手一挥叫你走开。
那现在你成为学长之后，在现场看到侧拍的朋友们，你会对他们好一点吗？
我会希望不要把我拍瘦一点。
OK， 给一些别人一些挑战就对了。
给这边挑战了吗？是吧？好，是我自己资质不好造成大家的困扰，
这是我们自己要努力的，
自己要努力，然后还要怪花絮。
啊、还有就是在像这种改编电影思路到这边呢、啊，其实黎明家在这种日本接受所谓2年的地狱魔鬼训练，这种在电影里面通常都是会需要一段两段式的这种蒙太奇的手段。
对，
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拍这种就是在日本这段时期？哇，黎明家每天这样又下雪又下雨的。
你知道其实蒙太奇这件事情很微妙，就是蒙太奇在文字剧本阶段的时候通常都是几行字，然后好像几个重点就过去，可是拍摄的实际的执行状态不是，是你要拍那几行字，你就是要找到那个场景，把那一场的前后都排出来，拍出来。对，不但要排练，还要拍出来，然后最后剪出来的时候，可能5秒、6秒，一个转眼就过。然后他在那种音乐下面形成的这种各式的那种堆叠、气氛的堆叠、情绪的堆叠，然后我们把它称之为蒙太奇。但是那个拍摄上，可能其实每次副导看到蒙太奇段落的时候，都会很想要打我。比如说，因为我拍犯罪片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些查案的过程，也会需要蒙太奇，或者是有些像你刚刚提到这个电影里面，它有些训练的过程，肯定也是用蒙太奇。那些大大小小的事物，其实堆叠起来都要非常花时间。
我还记得在《当男人恋爱时》的时候，我那时候最困扰的一个部分的题目之一就这个。
对，
我一直在问学长说怎么办，我这个蒙太奇的量要怎么抓？
嗯，
因为确实一部电影，因为没有做过长片的这种的时间点，那不太，因为 MV 大概可能一次差不多，可是不确定到底 一个长片我到底蒙太奇可以来回几次不至于让人家困惑，或是觉得无趣，对。那后来我稍微有被解惑，因为我发现我都是果然是太菜了，我就说哦，其实根本不是多寡问题，
对，
反而是你说的，就是在每一个蒙太奇里面，它必定还是需要一个进程吧，
对，一个剧情的推展，或者是人物的一个关系上面的累积或什么的。
所以比如说像回到如果是黎明家在做这个日本特训魔鬼训练的这个蒙太奇过程中，我们就必须让他只是看起来很痛苦之外，他必须要可能多一层什么进展吗？
对，就像你看洛基电影里面蒙太奇，他可能就是一直狂吞鸡蛋，然后狂跳，然后一开始他跳不起来嘛，或跳了很累，然后跑个一公里可能就超喘，然后他的那个蒙太奇的进程可能就是走到后面，你会发现，哎，他越来越突破，越突破，肌肉越来越大块，吞鸡蛋可以吞个20颗，然后跳绳可以跳几百下，重训可以训练到几公斤这样子。对，那其实通常就是蒙太奇，像你刚刚说的，会肩负着一些就是戏剧推展的一些任务。
好，刚刚学长提到的洛基呢，就是1976年由席威斯·斯特龙演的这个美国电影。然后他其实也是真实故事改编拳王阿里的故事，然后在当时也入围奥斯卡最佳影片啊、导演啊等等的10项的奖项，对，就是一个也很经典的电影。好，但是我想到的另外一个蒙太奇的桥段，
对，我记得你有跟我心，对，我跟你有跟我分享过，
对，
深深影响你对蒙太奇的理解的，
而且是
哪一部电影
片，
也是相关的，
绝对是
运动励志。
经典运动励志，
对，
还有爱情跟奇幻的元素。
哦，天哪，是一个很有名的大片，
我超爱，对，我超爱，就是《破坏之王》，也就是何金银跟阿丽的那一部电影。
Excuse me， 是周星驰的《破坏之王》那个何金银吗？
对，
一个外卖小弟的，
还有阿丽，好吗？大家不要忘记阿丽，
断水流，
断水流大师兄。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大家会记得在。后来他不是何金银要挑战那个断水流大师兄，
对，
然后他不是跟魔鬼筋肉人开始进行一连串的魔鬼特训，
那一段有一个蒙太奇是吗？
对，那一段有一个蒙太奇，
甚至你记得那个蒙太奇并深深影响你。好，那你解释一下那一段蒙太奇到底怎么诠释，让你
对就是
印象如此深刻
一样嘛？我就想说，对，有啊，他有一些进程啊，他从就是他们开始特训之后呢，然后那断水流大师兄他们就一直在。观察他们到底在做什么特训，那我们就看到他们从什么吃火锅啦、玩乐啦，然后甚至晋升到就是那个什么跟美女玩泡泡浴啊，就是。
等一下，那个对比洛基怎么落差这么大？人家在吞鸡蛋跟跳绳，
他对我来说就是他就是经典，我不管。对，就会看到说哇，他们玩法越来越疯狂，越来越扯。对，我不确定这是不是蒙太奇的一种的进程，但是对我来说，他影响我很深。
他看不到进程，坦白讲，但是看得到蒙太奇，确实是。对，其实相关的这种运动励志电影，确实像你说的，就是里面会有很多我不知道算不算地狱般的魔鬼训练啊？因为像你举破坏之王，好像没有很地狱般的魔鬼训练。对，但是其实就是会透过这种蒙太奇的方式去做一些电影上面的就是角色的那种进程，让他开始有了一些历练，然后开始有一些进步，然后我们逐步会好像有点好奇他接下来的人生可能会往什么样走呢？那黎明家呢，他的人生接下来怎么走
啊？就是啊，黎明家这样在日本撑了2年的艰苦训练之后啊，他第一次上场了，不过因为他人长得太矮小，所以其实没有人看好他哦。想不到他就直接给你连赢6场，还在拳王赛的时候一回合把拳王给 KO 掉，之后的7个挑战拳王腰带的挑战者全部被他请回家，创下了14战14胜0败3KO 的战绩。日本人啊因此为之疯狂，称呼他 Rocky Lin。 1992年的时候，黎明家获得挑战当时的世界拳王 Ricardo Lopez 的机会，这个世界拳王呢跟黎明家一样生涯0败，但是他的胜绩哦高达了51场，绝对是一个狠角色。他们交锋了1分35秒，黎明家先是挡住3拳，可是在第4拳的时候被打穿防御，直击他的下巴，黎明家整整昏倒了30秒，他的下巴也因此碎了，他的完美记录就此被打破。打输以后呢，黎明家就被解约啦，顿时失去收入的他来到录影带店打工，可是他没有办法适应从高处坠落这个痛苦，上班的一天就辞职了。在了1993年，黎明家进入亚细亚大学的法学部读书，可是他始终忘不了擂台上的刺激，于是他决定以27岁的高龄再度复出。
你都几岁了？你要回拳击场？
我想要继续挑战。
随便一个年轻人都比你快，比你有力，你回去只会被打更惨啊！
至少我还可以站在拳击台上啊！ 故事通常走到这边，就会是所谓电影主角的一个黎明前的黑暗吧，我想一个谷底反弹嘛。
对
对对，那这个部分需要有什么？想到还不错的例子可以分享。
其实好像几乎所有运动励志电影，就是势必会走这种很像我们说三幕剧的典型的一个结构，就是他的角色通常都会拍，就是在蒙太奇的阶段，好像会有一些很甜蜜的那种 fun and game 的那种时光，然后看他好像逐步在进步，但通常走着走着，他的人生就是还是会像我们真实人生一样，他会开始进入到那个谷底里面。那其实我们讲到的那个像刚刚讲到燃烧斗魂啊、洛基啊，他们都有分别在不同的段落其实有发生类似的事情。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他从一开始其实就几乎是快要在谷底来做起头的，是那个克林伊斯威特的那个金奖电影，就奥斯卡金奖电影，就是《登峰造极》。对，那部电影其实也非常的好看。然后他其实故事走到后面，他甚至是属于那种非典型的走到谷底又重新再爬起来哦，他就是真的走到谷底之后一路就到谷底，然后他在讲的甚至是转向，就是人生接下来的生跟死，还有你的命运可以怎么去扭转这些的。然后我一直很记得他最后甚至是有一个很经典的场景，是他选择拔管这件事情，把那个希拉蕊死亡的那个管子拔掉这件事情，让我非常的震撼。对，然后但你走到那边，你会发现这个好像是对于他来说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嗯，
对，他就是属于就是走到谷底就到最后的那种状态。
刚刚学长提的《登峰造极》是一部2004年的电影，然后导演、监制、主演都是克林伊斯威特。然后另外我觉得有一部片我自己也很喜欢，就是2014年的《百元之恋》。主演的是安藤英，然后他在这个谷底反弹，就是他也是虽然他的步调是比较慢的，然后他可能看起来小成本，可是我觉得他做所谓的这种主角的这种旅程，好像也是做的蛮准的，所以就是让人家觉得很好看。那像是《百元之恋》里面的安藤英，他就是他去百元商店工作嘛，然后遭到男同事欺负，然后又爱上一个退休的拳手、拳击手，然后甚至还因此被他甩掉。所以当安藤他人生最底谷底的时候，他就是靠这个拳击站起来，然后一样到最后他就算没有赢的比赛，也其实也不重要了。他就是一个谷底的反弹的一个我觉得做的蛮好的东西。
对，其实我觉得电影有时候就是提供这种梦幻的一些理想的一些人生在里面。对，因为通常我们会看运动励志的那个励志部分，其实通常就是在这个部分，就是我可以看到你的谷底，看到你的黑暗，但我期待我可以跟着你一样，就是继续有些成长，或是有些翻身的机会。
像这样子的跟电影有关的这种做法，其实也不还轮不到我们加料。其实他的《黎明家人生》本身，他根本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一出电影、因为像刚刚说的，他在谷底之后，他决定要以27岁的高龄再度复出嘛。那想不到27岁的黎明家一回到赛场之后嘞，就连续4次 KO 了比他年轻的对手。这边跟听众说明一下哦 ，KO 不是说打赢而已哦，而是打到对手站不起来。所以黎明家这个时候状态甚至比他隐退前还要厉害。那因为刚到日本的时候啊，老板很贪心，帮他过度的排赛，所以黎明家受伤的右手就一直没有办法好。他早期一直都只能用左拳就打赢对方。在大学妥善休养过后的他，第一次左右开弓，恢复了他真正的破坏力。从1993复出到1998年间，黎明家总共赢了12场比赛，再度获得挑战世界拳王的门票。而一个台湾人两次席卷了他们的拳坛，当然引起各方的注意嘛。其中包括一个生命中只有拳击以及漫画的男人，这个人是漫画家森川让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经典拳击的漫画《第一神拳》里面，里面有一个角色拳王伊藤英二的原型，其实就是来自我们台湾的黎明家。那也刚好是主角木之内一部的偶像跟目标，所以我觉得黎明家对于当时的有在关注拳击比赛的日本人来说，也是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人。那当年黎明家要挑战的拳王 Wandy 来自泰国，他只有18岁，相对的黎明家已经32岁了，以拳击手而言已经是人类的阶段喽。
小屁孩，我吃过的拳头比你吃过的月亮虾饼还多。
废话，泰国根本没有月亮虾饼。
虾米
，Wandy 的速度嘞跟力量都明显凌驾于黎明家之上。可是黎明家在日本的10年呢，也不是白费功夫的。两个人都没有办法一举 KO 对方，你来我往的攻势就这样一回合、三回合、五回合过去了。黎明家始终站在台上，高举着拳头防御，这个姿势他练了18年，8回合、9回合、10回合都过去了，黎明家的换气就越来越急促。 开始暴汗，过去练习的一幕一幕在眼前浮现。当十二回合钟响，比赛终于结束，最后没有人被击倒，只能清点积分。很不幸的，林明嘉被判定败，他第二次走下了拳击舞台，也再次的回到了故乡台湾。李明嘉这种后段这种崛起啊，然后大结局的这种场面，一定是需要非常热血、非常刺激的视觉的观感的那种享受嘛。
对
对，那像这种电影拳击场面的分享啊，学长有没有什么想法或是建议？如果我接下来做这个改编电影的话，
嗯。其实，电影拳击场面，如果我们真的要追溯的话，最经典的其实事实上是那个马丁·史科西斯的那个《蛮牛》，对，或者是像《洛基》，其实他们都是非常大的经典的一个拳击电影。然后他们那时候其实就创造了一种就是拍摄的一种语汇跟形式。他们那个形式其实是什么？事实上就是我们现在很常见，可是在他们当时来说是比较新的一种做法，就是很贴身的拍。就是拳击赛的拳击手本身，然后他们甚至会面对镜头出拳，会让那种观众有一种好像如临现场，跟那个很像用又透过这个对手的主观视角在看着打过来的那个每一个拳的那种感觉。这个拍摄手法其实那种很像近身肉搏战会有的那种，其实在现在很常见，可是在当时其实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拳击赛的那种刺激感其实就是透过这种方式可以展现出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演变。对，
所以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在以前的台北体院啊，就是现在的台北市立大学附近，或是士林天母散步的时候，如果你遇见一个头发短短、身高不到160公分的大叔，千万不要忽视他哦，他很有可能就是隐藏在我们身边的一位拳击浪子林明嘉。好，今天我们就到这边。
如果你是浪子，你朋友是浪子，你隔壁邻居是浪子，你家巷口有浪子，你全家都是浪子，欢迎留言分享你的故事，让我们知道你有多浪。
台湾浪子浪波湾不定期更新，恳请支持，多谢多谢。